秋季嘉年华是几时啊？9月8号。好，我哋开始下今日嘅经文。创世纪45章25节开始。我們可以一起讀出經文。他們從埃及上去，來到迦南地，他們的父親雅各那裡，告訴他說，約瑟還在，並且作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裡冰涼，因為不信他們。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先，我要去见他一面。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士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多谢Robbie 牧师同我哋读出经文，多谢大家嚟到今日。我系 Brian 牧师，我有少少家庭嘅嘢俾大家睇下。一些新的消息，有些人會記得，是的，就是我們以前的主任牧師John Neville 牧師，他的太太這個月初的時候離開我們回到天家。接下來這個星期二是他的在1点是有这个时间。如果你们真的认识Catherine 和约翰牧师的时候，欢迎大家，真的鼓励大家来到。即是大家都记得他真的60岁多少少。求你都为他们祷告纪念。另外一些消息就可能有些人就说，哎呀，就見到我們有些變化。有些 farewell past 是約翰牧師 Daniel 艾爾撒，但其實他們不是離開我們的，他不是離開我，他不是離開我們的他不是離開我們的教會，他是只是職務上有些轉變，大家不要擔心。是啊，阿石牧師呢就會做關顧的和家庭的。Daniel 呢， Daniel 牧師呢就我們的崇拜組崇拜事工，他主要是負責那些影片啊、視頻啊嗰啲製作，我對呢啲一無所知。我哋真係好開心，我哋有唔同嘅人，有唔同嘅才華。係，即係對溝通好有幫助。我哋嚟開始今日嘅主題。對一趟旅行嘅憧憬，可能會引起好多唔同嘅情緒。你嚟緊呢？啱啱呢個夏季肯定有好多唔同活動，可能好開心，或者又有啲壓力。 對一個旅程不同的期待當然有不同的情緒的，這個完全取決於我們的計劃的旅程的類型。如果去夏威夷兩個星期，全程當然是笑容滿面又興奮啦。而另一方面呢，有很多人你都深有體會，這樣你去到一個新的生活、新的環境、新的土地，你肯定很害怕的，這個是一個很巨大的決定。我絕對明白這個感受。去到1992年的時候，我跟我的太太 Teresa 加上我們三個小孩，兩歲、四歲、六歲，在西雅圖坐飛機去到博茲瓦納。我們從來沒來過這裡，從來沒去過非洲，不識那裡的文化，不識那裡的人，也都對語言一點都不識。我只知道我們去那裡是教導聖經和培訓門徒。第一晚就住了在招待所，傳教士走的。我們來到一個叫加巴尼的村，是他們一個大，在那裡已經算是一個小城鎮。一個非洲的婦人呢就帶了他孫童一起住。是啦，你看那張照片，不要告訴我女兒聽我帶了張照片給大家看到，她一定不喜歡的。我們來到這裡沒有自來水，沒有電，沒有室內的浴室，沒有電話，沒有電腦，也都沒有交通工具。兩天之後呢，我的女兒又出現了水痘喔。兩個星期之後，另外兩個小孩又都得了水痘。在那個地區呢，我們住那個附近呢，大約有十幾個小孩有水痘。這個就是典型的傳教士將病帶給當地人，大家都這樣認為。當時我真的覺得很無助的時候，有一個下午我去到那個去到一個小山丘度，我真的很害怕，我完全不知所措。我的腦裡面時常很惶恐。我那時雖然是30歲，但我覺得自己好像個小路仔。我真的希望我爸爸在這裡。我爸爸雖然我希望我爸爸在那裡，但我爸爸其實在那裡都是沒有什麼幫到，但是我覺得他在那裡。我記得我跪低在那個又乾 又沙石的地上向上帝呼求，我做什麼啊？我竟然帶我的太太和我的小孩來到這裡，一個完全不同的地方。我們是否真的要來這裡遠渡重洋，跨越半個地球來到一個舉目無親的地方？我到底對神的呼召有沒有聽錯啊？我知道你們很多人在我們當中都是離開自己的國家來到這裡，你做出你人生中很艱難的決定來到這裡，你們無法預知你要面對的挑戰和你遇到什麼人，你們知道踏上未知旅程的感受。這裡仍然有一些人雖然沒有跨越地理上的距離，但是也都經歷了不同的旅程，人生的經歷。結婚是一場不知的旅程，小孩出世、上大學、新的職業生涯，甚至或者退休，都是這樣，都是旅程。我們可能會感到興奮又有焦慮，我們可能會問上帝啊，我是不是在做正確的事呢？今天的聖經故事是講了一段旅程，一個很重大的遷徙，一個完全改變這個大家族的決定。這個旅程對上帝的救恩計劃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这个故事在我们信仰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如果你过去几个月你一直都是跟我们探讨创世纪约瑟的故事，你就会明白这个不是仅仅是关于约瑟，他的父亲雅各和他的兄弟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37章，雅各最喜爱的仔就被他其外的仔卖了去埃及为奴。在那里上帝的主权在约瑟的生命中可以跃显。我们看过去里面真的看到他们那几个仔真好，那些其他的儿子真好差。虽然他真成为约瑟成为奴隶，但上帝主权在约瑟的生命里面彰显奇迹地，他从奴隶一路升迁到法老的宫廷，成为宰相。而且他还说，虽然你是卖了我去埃及，但是他出现的时候他认出他们，但其他人是认出约瑟的。经文里面讲到，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耳先来，为要保存生命。之后约瑟就将他们送回迦南，驴子躺满食物，有新衫，有各样的美食。弟兄弟就将这个有关约瑟的一切故事告诉他的雅各。然后就当我们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鼓励你们去反思自己的生命旅程所面临的决定。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希望你们是因为上帝的同在、应许、供应和目的而得到鼓舞，充满力量，信赖他。神的应许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的经文在兄弟们对父亲 的宣告开始，他跟约雅各说，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作埃及全地的宰相。你可不可以想象雅各当时的那个震惊啊，惊讶，这个130岁的老人在过去42年里一直以为约瑟已经死了，现在却得知约瑟不仅活着，还成为了埃及的宰相。这个令人震惊的现实完全改变了一切。约瑟还活着，这个让雅各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也都激发了他迁往新大陆的动力。而我不得不想，那些弟兄肯定比我们经文所读到的时间更长，用更多的时间来跟雅各去讲这个消息，他们一定很紧张。因为他们在这个故事里面肯定不方好看啦，他们是讲大话嘛。是啊，他们卖了他，他们卖了个弟兄为奴又讲大话。你怎么讲给爸爸听呢？但我们想他这样说，爸爸，我们有个不可思议的消息啊，你可能坐下来听、哦、这个听起上来难以相信，但相信我们，这个是真的。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说，但约瑟还活着，而且他还要管埃及，是不是很神奇很厉害啊？雅各晕了，至少我认为经文说他的心变得冰冷，他是这样的意思，他不相信他们太久了，真是难，好到令人难以置信。当他看到这么多埃及，这么多的食物，这么多的货物，他才相信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当我们思考这个故事中的情况的时候，雅各的回应是可以理解的。他长期以来一直都相信谎言，他已经习惯了背负自己的痛苦和失落，这个成为他的身份的一部分。几个星期前，当我们读到创世纪42、43章时，我们看到一点，雅各一直用损失来定义他自己，他一定很自责，他已经预料到这个最坏的情况。但现在他的生活中一切发生了变化，所以他说， 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活着。我可以想象他当时肯定大声说，来了，我们启程了，我们要去旅行，我们要去见我的儿子。从这一刻开始，我们的故事其实更多是关于雅各而不是约瑟。约瑟的角色依然很重要，但当约瑟还活着的好消息传到迦南地的时候，大家期望雅各可来你做带头，他是重新成为一个领袖。让我们看看雅各，我们会发现其实他都有些令人困惑甚至令人沮丧的人物来的。或者 我都会同一些分享我自己的信息，不是很多人知道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其实是雅各。我的名字沿襲我父亲祖父，我都不知道沿襲了多少代了。事实上这个名字让我去思考雅各的一生，我时常会思考他。坦白地说，我有时我真的希望我爸爸给我一个不同的名字。雅各不讨人喜欢很容易明白，即是大家都明白他出世的时候他摸着他兄弟的脚，他的名字叫做欺骗或者骗子，他有很多性格的缺陷，他欺哥哥欺爸爸，又欺他的外父，他最喜欢的仔，他因为偏心搞到他的几个仔互相妒忌，而他年纪又越大就越沉浸在这种自责当中。在大部分的情况，雅各在创世纪故事里面真的看上来不是很符合神所选拣选的人，但是有几次呢，他确实表现出对上帝的应许很非凡的信心和信任。几周前当我读到创世纪42、43章时，我其实对他都挺苛刻的，迟些我会讲到我对他的批评，但我确实认为我们应该对他所做正确的事加以赞扬的。在46章开头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高光时刻，雅各确信约瑟还活着，于是就决定在他死前去见约瑟。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很大，是一件大事来的。等我解释一下为什么。雅各多次听到神向他的祖父亚伯拉罕和他的父亲以及阿尔撒明确的应许，就是要将迦南地赐给他们的后裔。年轻时上帝在梦中遇见雅各并告诉他，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当神给你和你的家人这么明显的应许的时候，你不会只是简单地收拾行李启程。雅各必须要绝对确定他所做的是上帝的旨意，于是他前往别士巴向父亲以撒的上帝献祭。上帝在异象中对他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神赐给雅各几奇妙的礼物啊！大家，我们需要不断地祈祷，但我要强调的是，当我们面临重大决定的时候，我们需要聆听上帝的重要性。雅各可能并不是一直都是正确做出正确的决定，但这一次他做到了，他听到神的呼召，他回答说，我在这里。他知道他需要上帝，他准备好要聆听神的声音。这个是箴言3章5到6节提到，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听到吗？ 他必指引你的路，你的旅程。我们无法独自去完成人生的旅程，我们需要上帝的同在，我们需要祂与我们同行和指引。这段经文有一个重要的细节，两个星期前 Win 牧师提醒我们注意约瑟故事中雅各的身份，大多数时候我们叫他是雅各，但有时他被称为以色列，意思是上帝战斗、上帝统治。雅各在与主的天使述交一整晚后得到的这个名，这里是同时使用这两个名的场合之一，这两个名都一起使用的时候并非偶然。上帝赐给先祖雅各的这个信息，也都是给上帝子民的以色列，无论他们去到哪里，上帝都会与他们同在。圣经评论家 Gordon Wellham 就说，上帝看来与他们争战，虽然一切试炼和困惑似乎都针对他们，但神最终还是站在他们这边，的确他会得胜，在他的荣耀中以色列也会得胜。在前往埃及的旅程并不是一个错误，而是上帝神圣计划的一部分。因此这个异象是上帝应许提醒雅各，他不是孤军作战，他不需要害怕，上帝一直与他同在，而且他不会抛弃他。你看看这个地图，看下去好像不是很远，但是你想想那个年代是没有现代的交通工具，是完全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神与我们同在，Richard Bohan 他的著作《上帝是谁》里面写到，发现上帝与我们同在可能是任何人所做出的最重要的发现，因为一旦发现这一点，就会为我们的人生所有经历增添色彩。神与他的子民同在能够改变一切，耶稣的灵住在所有基督徒的里面，正如耶稣自己都讲到，在约翰福音14:20，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正如耶稣、天父、圣灵与我们同在，正如雅各不需要害怕长途跋涉去埃及，因为上帝与他同在，我们都不需要害怕我们即将面临的旅程，上帝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花少少时间祷告。主啊，多谢你，你从来没有抛弃我们，你与我们同在，这个是你和雅各的应许和我们的应许。你在我们之先，你为我们预备，你为我们加添力量，我们赞美你。阿们。在开始的时候，我提到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的旅程，大多数人搬到新的地方，不仅是因为他们为了自己寻更好的生活，当然也都主要是为他们的下一代去考虑，他希望下一代有一个更好更光明的未来。对雅各来说，他对未来 的梦想完全取决于他对上帝的信任。在创世纪12章，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三件事，他要承受一块土地，他要成为一个大国，地上的万民都要因他而得福。同样的应许重复给以撒，然后也都对雅各重复，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国王从你而出。 阿各在别士巴的异象是他最辉煌的时刻，是他的高光。他听到神的应许并相信他并且行动。他们不是去埃及去一日购物，去探下亲戚买些东西然后回家。他们将一切的货物财产出生家眷全部带走，所有东西所有人没有人留下。经文是这样说，阿各就从别士巴起行，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阿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阿各送来的车上，他们又带着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财物来到埃及。阿各和他的一切子孙一同来了，阿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这就是顺服，没有回头路，全程投入。阿各可以踏上他的旅程，因为他完全相信上帝的应许，他相信上帝会在适当的时候将他带回迦南，上帝会实现他对他的子民的承诺。这个故事也提醒我们，信仰是没有到效期的。我们有时可能会被人愚弄，会觉得随着时间推移跟随耶稣很容易，其实我个人不是这样认为。阿各都是如此，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挑战。阿各的一生都提醒我们，我们总有功课要做，我们可能从中学习得益，有恐惧要面对，有罪要征服，有旅程要走，但我们可以全全信赖神的应许。阿各离开迦南地的事实表明，他的盼望寄托在一个很大的应许之上，他的盼望寄托在那位赐予应许的神。阿各已经知道上帝应许是跨世代的，他是旧约先祖中的第三位。我们不打算读出创世纪四十六章里面所提到七十几个人的清单，但你可以自己下午回家慢慢仔细去看，可能有些名字都很难读的。但我想指出的是，我们在圣经中有这个记录是有原因的，是很重要的原因。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他会成为一个大国，他应许以撒他的后裔会像天上的星星一样众多。 他告诉亚各他的后裔要多如地上的尘土。亚各家里每一个成员的清单都显示应许已经开始实现，种子已经种下。现在家族中有七十几个成员，在两代之间，你不要忘记当初亚伯拉罕是拉撒是没有小孩的，他让他成为可能。这个是上帝的应许，这个阶段是萌芽的阶段，上帝曾经是信实的，现在依然是信实的，他永远都是信实的。这个来到我们第三、第四点，神的供应和旨意。约瑟和亚各依然都是关键的人物，尽管约瑟在最后一幕仍然比亚各 更耀眼。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约瑟，他的转变是很明显的，他从一个傲慢的少年到成为一个负责任地供养家人的人。从他与亚各相遇的那一刻到经文结尾，我们看到只是一个专注照顾家人的男人，他履行了他作为上帝仆人的角色。创世纪四十五章七节，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存你们的生命。约瑟已经完成他的工作， 为他们预备了他们住哪，他们要说什么，他们应该跟法老说什么，然后一切都如预期这样发生。法老对约瑟说，你父亲和你弟兄到你这里来，埃及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我们从圣经中看到约瑟所做的努力恰当，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兰撒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弟兄住作为产业。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的父亲和弟兄，并他父亲全家的家眷，都是照国家的人供养他。这一切并非偶然。这一切并非偶然。上帝早就预定了他的子民如何得以保存和繁衍。我们可以肯定，雅各从未想过上帝的应许会因为失去他最爱的儿子，面对饥荒，远离应许之地而得以实现。你看看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都有类似的事情啊？但神会以他的方式实现他的目的，他的计划永远是最好的。透过先知以赛亚，上帝呼召我们相信他，即使我们不明白他的计划，神会是供应的。耶和华说，我的意念并非你的意念，我的道路并非你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早些时候我讲到雅各正面的事，我不得不想一个模棱两可的结论。这个故事里面我们 最知道的是什么呢？而当约瑟和法老相遇的时候，你知道我哋点？我哋睇下后，回顾一下，回顾之前，我哋真系睇下，我哋真系睇下神喺我哋生命里面点样作工。系，我哋睇到呢一个喺法老同雅各相遇嘅时候，我哋真系嚟睇下。他一个很奇怪的回答，约瑟令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我想你能够理解我为什么会觉得这段描述觉得有点不同寻常呢？法老问雅各他几多岁，雅各却用抱怨来作答。首先他说他觉得他不像他的先祖那么长寿，其次他就说他活得 很差，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又少又苦。你不觉得这个很令人失望吗？这个回答他刚刚先跟他失散多年的仔奇迹地重聚，他们一起抱头痛哭，很难想象那个感觉啊。这个仔又成为这个国家最好的一个，又为他们建立了最好的家庭，雅各全家都和他一起了，他又子子孙孙一起住，几代同堂，不是很好吗？神对他不好吗？ 对我来说，这个完全是一个见证上帝在他生命中应许的时候。但他说这句话是不是令人很惊讶？他的年日又少又苦，他跟一个很有权威的人见面，但是讲句这样的说话，他真的这样说。其实你想回转头，他在年轻的时候，他不得背井离乡，被骗娶一个不喜欢的人，他女儿又被人强暴，他妻太去世，他又没了最爱的仔，他现在又老了，又有饥荒，又不得不去到埃及，都挺重要的。在过去这几个月，神一直透过我们对约瑟和雅各的故事对我讲说话。最近这几年，我都有一些很艰难 的时候，就是我开始怀疑我生命中最有意义的部分是不是已经完了，直到我在这等死。但这个故事使我去选一条不同的路，他要我可以看一个决定，专注于上帝在人生的旅程中的恩典和信实，而不是我对艰难时刻的抱怨。神提醒我，他对我们的生命有计划和有旨意，我想忠实地行在神里面的路当中。阿们。而最后我也都观察到一样东西，尽管雅各的生活很不幸，但是他为法老带来了两个祝福，他为法老带来双重祝福。他虽然是悲伤，但是他是带来祝福，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啊？他的见证是不是很不可思议？神的旨意一定会实现。在早之前我们提到亚伯拉罕关于土地和大国的应许，这个同样的应许都向雅各重复，同时还有这样的应许：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在这里，在这一次和法老不太可能的见面当中，我们发现了神祝福万民的应许得以实现的第一个迹象。经由雅各祝福法老，神将祝福带给万民，连法老的子民都被祝福了。神会完成他的工。人生是一段旅程，充满各种决定，有些决定可能很小，有些决定又很大，但无论我们面对怎样的决定，神都在那里，我们可以信靠祂。在约瑟和雅各的故事里面，由始至终处处都彰显神的主权，神的同在、应许、供应和旨意。神与我们同在，祂都与你们同在。有时候神呼召我们做好艰难的事，要我们作出牺牲，离开舒适区，但祂总是有目的的，祂在这里改变我们，陶造我们，使我们成为祂儿子耶稣基督的形象。拒绝 在神摆在我们面前的旅程与祂同行，不会带来喜乐和满足，反而会带来痛苦和失望。我们有神对旅程的最终的应许，祂会带我们回家，这个旅程是有目的的，祂准备你，祂会带我们回家，这趟旅程是有目的地的。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想起很多年前有位年轻人的对话。当时我们在加拿大，我们即又刚刚从非洲回来，我就会经常分享我在非洲工作的故事，分享神在当地的工作。 当崇拜结束的时候，他有个年轻人来到我面前，他说，哇，我真的很佩服你的勇气啊。我反而有点害怕，我又不觉得我很勇敢、啊。然后他用好有些很悲伤的语气跟我说，是啊，你真的很勇敢啊。你知道吗？我从来都没有将我生命完全交给耶稣，因为我很害怕啊。如果我一交给耶稣，他送我去非洲啊。唉，我记得我望着他，我摇摇头地说，你应该知道将生命交给神是如此是几咁幸运。如果神呼召你跟随他的话，你做一个重要的决定，这个一定是有他的意思的。要你做一个更大的决定，无论这个决定几咁困难，他是呼召你过一个有目标有盼望的人生，一个对永恒而言很重要的人生。弟兄姊妹们，我鼓励你们委身去做任何事，任何神要你们去做的事，去呼召你们去做的事，去他呼召你们的地方。记住啊，他应许与你们同在，他会供应你们所需要的。今天结束的时候，我想分享三十几年前我跪在那个村庄里面，神给我的四段文字。神一直忠于祂的应许，忠于祂的承诺。我也希望这些经文能够鼓励你。神的同在，马太福音28:19-20，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的应许，彼得前书5:10，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阿们。神的供应，腓立比书4:12-13，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神的旨意，约翰福音15:16，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常在，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都赐给你们。他选择我们，去指示我们，我们真是赞颂他的名，我们成为他的见证者。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之后我们有一个结束的诗歌，同埋也都有啲翻译的问题。如果大家需要一起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有牧师同埋长老为你们一起祷告。我们低头。慈爱天父啊，这个真是好值得经典的故事里面，神啊，看到你与约瑟同埋雅各同在。我们真的看到雅各，虽然他有时会失败，但是他是相信你，他信服你，他跟随你。真的我们能够看到你的同在，你的应许是真实的，你会供应，你对我们为我们有计划。在这里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他们并未认识你的时候，愿你让他们能够认识你，让他们和你建立关系，你和他知道主你爱他们。 即系我哋嘅生命每一个经历，你都系与佢同在。呀，你同佢哋建立关系，你系与我哋同在，为你嘅美善，为你嘅信实可靠，为你嘅恩典，我哋祷告，奉主名求，阿门。